大家好，特别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分享神的话的题目就是不是为了盐。这句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他是这样讲的，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读一下啊。你们是世上的盐，人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请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特别施恩来在你面前寻求的每一位，主啊，请让我们下面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的主要信息啊，就是耶稣是主，他是天国的君王。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主耶稣对这个门徒讲的话，比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大家都听过，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最后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这个很巧，在这个前一阵的时候，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看到一篇新闻的报道，正好在今年的3月份，这个以色列他就在离这个盐湖很近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盐洞。这个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啊。它这个盐洞呢，当时就是这个圣经记载的这个罗德的妻子被变成盐柱的地方。他当时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的盐块啊。这个地方离主耶稣给我们讲"你们是世上的盐"的这句话的这个地方，大约只有这个150英里左右，很近的。所以当主耶稣讲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世上的盐、地上的盐，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样的样子。他正好给我们看到一下当时你们是地上盐的这个原始的模样。我有一次在这个教会问一个年轻人，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 You are salt of the earth。我说这句话是啥意思？他就看着我说，他说这个很简单， You're not sweet。 说的蛮有道理的，我想想他说的蛮有道理的。这个 salt， 这个不是 sugar， 这个盐不是糖的意思啊，一个是碳水化合物，一个是个氯化物，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他这个讲的，他其实给我开玩笑，他说 You're not sweet， 就是说你这个人不太开心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这个人不太让人开心。其实我后来发现，在现代这个年轻人的词汇中间，他说你这个人很 salty， 就是有盐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在讲你这个人很难缠，不让人开心，就是让人难堪的这个意思。我知道这话蛮吃惊的，我想这个世界是在堕落，一代不如一代了。然后那个因为在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查这个英文英汉大字典，你查这个牛津字典、剑桥字典的时候，他们说这个 salt of the earth， 就地上这个盐的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褒义词。他就是在讲这个人是怎么样啊，心地善良、诚实可靠，甚至有的这个作者他说，这个地上盐的这个意思就是你们是这个地上的精英的这个意思。是完全好的一个词，完全跟这个年轻人现在讲的这个 salty 这个词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这个主耶稣在讲你们是世上的盐，或你们是地上的盐的，这个你们就是在讲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在这个原文它有这个唯独你们是世上盐的意思啊。这个整本马太福音的对象其实就是写给跟随主的这些门徒们。 就是上次在 Peter 讲的啊，这个跟随主的这些门徒，他们就是天国里面一群有福的人，他们是这个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啊需要神的人，他们是哀痛的人，对自己的罪感到哀痛的人，他们是温柔的人，他们是饥渴慕义的人，他们是连续人的人啊，他们是清心的人，他们是使人和睦的人，他们也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啊。但是这个问题马上来了，这些都是主的门徒，但耶稣马上问了一句话，说这个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个很严重的话，这个这里面盐要失了，若失了味，这句话可能需要一些解释啊。这个原文盐失了味的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说成为这个愚拙 become foolish。 他们继续引申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盐失去了它原来的活性和就是变了质的意思。然后耶稣紧接着讲，这些盐被丢到外面任人践踏，这其实是当初这个耶稣的这个时代，他们这个人对这个垃圾的一种处理。他们当时没有人去这个垃圾工厂帮他们收垃圾，他们把垃圾就是丢在外面的，任人践踏。这句话其实耶稣讲的是蛮直接的，他其实讲就是说，所谓失了味的盐就是垃圾啊。但是你马上又问，这个盐是怎么会失了味呢？这个失了味的盐是垃圾，这盐怎么会失味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去查很多的资料，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和争议，有很长时间的讨论啊。有的人是这样讲，他说盐失了味，因为当时我们在看到那个盐洞里的盐，主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盐呢，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它们的纯度不够，会失了味。还有人说这个盐是因为这个，比如在那个地方放着，外面有这个水分，有流水的流失，盐就会这样失了味。或者是这个盐的浓度纯度不够，都会失了味。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耶稣在这里面把这个门徒，他确实是分成了两种，一个就是没有失味的盐，一个就是失了味的盐。哎，其实啊，后来学者研究，他是说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跟耶稣当时时代的一句俗语有关系。这个俗语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盐若失了味，就像骡子能生骡子一样。我们知道这个骡子它是没有办法生骡子的，说这个盐若失了味，就像骡子生骡子一样，意思就是说这个盐是不可能失味的，真正的盐是不可能失到味道的。真正如果失了味的盐，那这肯定是冒牌货了，就是假盐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让它再咸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的门徒他们就是世上的盐，而那些冒牌的门徒呢，就是世上的垃圾。就这句话说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你就问，这什么是这个真正的门徒，什么是冒牌的门徒呢？所谓冒牌的门徒，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后面也提到过，他是这样讲的，当那日，我给大家读一下，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这些这个冒牌的门徒，他确实很厉害，他可以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但是他们做的全是恶事。而且主耶稣说这样的人还不少，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是主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些经文中间啊。那什么是真正的门徒呢？在这个主耶稣生活的时代，这个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啊，这个一个东西啊。当时这个罗马军队的军人的军饷，它就是用盐来发的，一部分就是用盐来发的。盐呢，其实可以当成货币， 来这个兑换。所以我们今天那个说的这个薪水里面的 salary， 那个 salary 就是从盐来的，就是 salt 来的。我们吃的那个 salad 色拉也是从盐来的。这个其实这个盐在当时的生活中间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少的。我们讲当时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呢，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都从小非常熟悉旧约的圣经，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是神所看重、神特别拣选的人。这些人呢，是跟随主的，跟随神的，相信神的。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中间有个风俗，就是在今天还是流行啊。假如一个人你到一个家去做客，你跟这家人吃饭，你一旦享用了这家人的盐的时候，就表明与这个主人有一种信任友好的关系啊。至少你不能说这个主人的坏话，也不能做对不起这个主人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假如你一个国王请你去做客的话，你一旦跟国王享用了这个盐的话，就表明了你跟这个国王之间有一种完全的忠诚信任的关系。这个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其实一个直接的意思就是讲主耶稣作为这个天国的国王呢，他是用门徒来做他施恩的这个管道，他是用门徒来做他影响世界的这个元素。直接来说，你们是世界的盐，世上的盐的这个直接的解读就是说你们要有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在30多年前，在1989年的6月4号，我们有些人会记得，很多人还没有生出来，是不是？在这个中国的天安门广场，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那边举行这个示威游行。6月4号是他们的高潮，他们跟这个中国这个军队还发生了冲突啊。可能有人知道，是不是？这个年轻人不一定知道，所谓的六四事件。这个就在当天的晚上，在这个法国巴黎呢，也有一个17岁的华人，他在也向神祷告，他在看电视。他的祷告其实很简单，他说这个，因为他第二天要进行比赛，他说主让你这个，求你特别使用我第二天这个比赛，不论输和赢，我就希望这个在中国人看到我这个比赛的时候啊，能脸上笑一笑，因为大家都是比较当时是比较这个紧张严肃啊。他这个祷告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人他就是17岁的 Michael Chan， 就张德培，你知道吧？他第二天的这个比赛呢，打的就是当年的这个世界冠军，已经拿了3回了，也是第一号的种子选手 Ivan Lendl 啊。你们可能看一看这个 YouTube 就能知道，当时这个 Michael 呢，他才17岁，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大赛，而且在这个地区比赛的时候，他跟这个 Lando 打过一次，他是惨败，而且 Lando 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这个人太烂了。然后他第二天是要跟这个 Lando 继续比赛，这个果不其然，刚开始比赛的时候很快就输掉一局，然后很快又输掉一局。第三局的时候，他开始慢慢的有点那个适应，他开始慢慢的反击，但这个时候呢，他的腿就开始抽筋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去查。然后同时呢，他那个有点脱水的现象，所以他一不停的在喝水，打得非常艰苦。最后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能跑啊，所以他决定说：“我干脆放弃算了，因为我才17岁。”你看，跟那一号种子选手打，打得已经蛮有面子了，我感觉不要打了，就算了。但是他想到跟这个神的祷告，他说我还是得坚持，因为这个让别人看到的时候不好，不管赢和输，那就接着打吧。在这个中间奇怪的时候，他突然发了一个下手发球，就非常的这个出人意料。我如果那个老师你帮我可以放一下。很短，2-3分钟的一个，他当年89年的时候一个下手发球的这个 这个一个发球的这个能不能打开呢？他当时腿是很抽筋，他走得很慢的。这就是伦德尔，他长得比这个 Michael 又壮。就这个球，别人说这个球是非常的神奇。他用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幼儿园小朋友时候发的球。然后这个球就赢了。这个球呢，就是他整场比赛的转折点。之后他就一鼓作气把这个篮球打下去了，然后就赢了法网的冠军。然后别人有的人说啊，这个 Michael 这个球呢，就是大卫当年打败这个巨人哥利亚的那块石头，就是这一个球，就一下就把他打倒了。这个弟兄姐妹们啊，其实我要给大家讲的哈，就是这个我们得胜其实在乎我们的主。一个战胜巨人的人呢，他一定得是先战胜他自己。一个能为主影响世界的门徒呢，他一定是先要被神所影响。这个就像我们讲的，你们誓言的最直接的这个解释就是，你们在世上的门徒一定要有影响力。其实圣经中有很多这个啊关于盐特质的描述，就是当年这个拿冠军那样的。我们可以从这个盐的特质上的描述来说，看一些圣经教导我们怎样战胜自己，成为影响世界的这个元素。首先，盐就是调味品。盐用来调味，在圣经中记载在这个约伯记六章六节，它上面讲的是勿淡而无盐岂可吃嘛，这句话其实这个约伯记有的人知道，约伯记讲的是主前大概五千多年前的事情。在这个五千多年前，当时这个人们就用这个盐来做调味品，这是非常 amazing 的事情啊。当时这个在主耶稣的时代，这个罗马人他们这个做鱼的做菜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把盐块放在一个锅的底下，然后再把这个鱼和肉放在上面，这样烧烤，这样做出来才有味道。我猜这个当时这个主耶稣他复活的有一段时间，他是在这个海边给这个门徒烤鱼啊，我猜他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因为盐的调和作用，我们知道这个食物就会变得津津有味。同时在人的言语上面，圣经也是这样讲，用盐调和之后，你就会感到这个人的言语悦耳动听，在与人的交往之间也是这样啊。我讲几句圣经的话，这个主耶稣说，你们里面应当有盐，要彼此和睦。然后在圣经里又讲，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你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这个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盐其实就是代表一种智慧，属天智慧的象征啊。一个生命有盐的人，他这个言语中是一定是充满这个和气、恩赐。这个原文中你们常常带着和气，就是常常带着恩赐的意思。以前我听到教会有一位姐妹，她说话从来就是不批评人的，总是和颜悦色鼓励人的，总是非常的 encouraging。 结果这个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啊，听他这样讲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姐妹实在是假的，不真，他就想试验一下，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说这个老姐妹，我知道你这个讲话总是这个鼓励人啊，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撒旦，你对他应该说什么话呢？这个姐妹想了想，她讲的蛮有意思的，她就说这个我会跟他说啊，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啊。不过我看你这个人做事还是蛮勤快的，这个对撒旦都说鼓励的话。 这个圣经上说，这个舌头的应对是出于神。这个一句朴实的话就可以胜过千军万马，甚至抵挡撒旦。所以我说这个追求和睦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你们誓言的这个应上的第一点。言的另外一个功用，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言就是做这个清洁剂和防腐剂。因为在过去没有冰箱，你要吃的东西呢，它就是放在盐中间来保鲜的。这个犹太人他中间有个说法，他说假如你把肉一块肉上的盐去掉哈，你还不如把这块肉丢给狗吃呢。这个盐是很重要的，没有盐的肉就是喂狗的肉。这个盐它的防腐作用呢，也被用在各样的方面，可以用在这个献祭的祭物上面。圣经说一切的祭物你都要用盐配而献。它被用在这个新生的婴儿身上，说婴儿刚生出来的时候需要用水洗，然后呢撒盐抹盐，然后呢用布来包裹。这个这都是盐的这个洁净的作用。这个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先知以利沙，他到了耶利哥这个城，然后呢他看到这边的水不能用不能喝，然后也不能用来去浇灌增长食物，他就最后用这个盐撒在这个水的源头，让这个水能变甜。这就是以利沙用盐治愈水源的一个故事，是圣经中的记载，表明这个盐确实有这个洁净防腐的作用。在这个路加福音14:35，这同样是主耶稣的话，对应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他是这样讲的：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他们说盐的这个用途就是用在田里，或者堆在这个粪里。这个用在田里，大家可以理解啊，就是可以这个调整土壤的这个成分，也可以作为除草剂，除掉一些杂草。但这个堆在粪里面呢，他们这个后来的学者研究就是这样，当时这个主耶稣他们年代的人，他们没有这个抽水这个系统啊，没有下水管道，他们确实把人和牲畜的粪便是堆在田的一个坑里面，为了防止这个细菌的感染、疾病的产生，他的做法就是把盐堆在上面，然后所以主耶稣说这个盐呢是要么用在田里，要么堆在粪里，这样可以保持环境的卫生啊。其实一个直接的应用就是说，我们在现今的生活中间啊，我们每天总会遇到各种各样这个败坏的事情，让你不高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要是世界的盐，你必须跟这个世界接触啊。但是主提醒我们，那招你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事情上也要圣洁。这个所谓圣洁 ，holy 这个意思。H-O-L-Y, holy 就是从世界中抽出来，与世界分开的一个意思。有一个牧师这样解释，这个 holy H-O-L-Y 这个也是 W-H-O-L-Y 这个意思，就是 holy 就是你一个身体整个的一个完整健全，可以抵御外面疾病的这个意思啊。追求圣洁，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和提醒。有些人知道这个全姐和我是在这个马里兰，在马州，我是待过将近8年的时间。我当时工作是在马大工作，我是在马州马大工作啊。然后当时呢，我认识一个黑人的弟兄，信主的黑人弟兄，他的名字也叫 Matthew, 就是也叫马太。这个 Matthew 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大家知道就是神的礼物的意思。然后这个 Matthew 很会跟我这个聊天，他有时候就说，其实神给我的礼物，因为他是黑人哈，神给我的礼物就是让我给你讲一些黑色的笑话。然后他呢经常给我讲一些这个黑色的幽默，有时候呢他讲出来这个事情呢也是让我非常吃惊的。他说他讲到他在巴尔的摩的时候，有一次他是退伍军人，他跟一群的这个退伍军官出去吃饭， 他们已经预定好了这个很好的地方，他们都进去坐下。结果呢，刚要上菜的时候，里面的经理就跟他说，专门跟他说，说请你出去，请你滚出去，我们这里不服侍这个像你这样的黑鬼子，这样这话说得很难听。然后他们就整个一帮的人站起来说，你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听了这个事情我就蛮吃惊的，我就跟他说，这什么时候的事情？他告诉我，这是1971年、72年事情，离我们很近的一件事情。他讲的时候他以为是给我讲黑色笑话呢，我听了之后我心都吓死了。但是他说，你不要奇怪，当时我们在工作的这个虽然是马里兰州工作的那些地方呢，黑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国人，他们规定，比如一个工作的楼里面有大概20层吧，他们甚至规定所有的黑人中国人，他们用洗手间的时候必须到地下室去用，不管你在哪一层工作，你要用洗手间你可以走到地下室去用，必须是这样，没有例外。而且用那个 fountain water， 就是那个喷泉水喝的，也是在固定的地方。甚至在这个休息室用餐的地方也是规定在固定的地方，这是非常令人气愤的一件事情。这个我当时就跟 Matthew 说，你这个你老兄这个老讲这个黑色笑话啊，你这个事情你怎么能过得去呢？完全是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听了之后很气愤。结果他跟我说，其实这些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经过了之后呢，你慢慢就发现哈，你就说他自己，我知道我这个人很特别，我慢慢的意识到我这个人就是很特别。我说我特别呢，他说并是因为长得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相信有神有主。当我相信有神有主的时候，我就知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主也与我同在，他会安慰我，他会给我盼望，把这段时间走过去，就是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刚开始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主耶稣讲就是说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是吧，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主与我们同在。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章他在讲最后的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去去外面做我们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也是以马内利，这是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在世上的盐，不失为了一个保障。其实我在讲这个追求圣洁呢，就是我们要讲这个你们是世上盐的第二个应用，是我讲的第二个 point。第一个是追求和睦，第二个是追求圣洁。因为圣经上讲，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这个弟兄姐妹，我其实还有这个末了的话啊。这个前几个周，我和全姐在教会一些老人的团契交流啊。我们中间认识一位这个大家都熟悉的 Uncle Eugene Auntie Nadine， 就是吴文金伯伯，他有70年信主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然后他特别说，因为我们这个团体中有很多这个年轻人，他特别希望把他信主的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左边这位白衣服的这位啊，就是 Uncle Eugene。这个是40年的照片，就是在 Stanford 拍的。这个你们这边你们是右边，这个左边穿黑衣服的这位，我不知道有人认识没有？认识啊？
不是，你知道他？
哦、，I see 。他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巨人，就是胡适之先生啊。这个 Uncle Eugene 他把他这个整个信主的这个故事整理了一下，我把这边做了个概要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下面就是他那个写的这个概要。他说当时他在这个 Seattle 的 Washington University， 在这个 Seattle 的华盛顿大学在读书啊，他经济的所有的来源是完全靠自己，说非要打工不行。他当时他要在餐馆洗碗，他要去打杂，在美国人家里干活，在图书馆去打零工，暑假甚至到这个 Green Giant 这个罐头厂里面去装罐头，他都干过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很费时间，因为要挣足自己的生活费还有学费。当时他的功课也非常的重，因为是美国有这个移民法规定啊，你在做这个零工的时候，你必须是个 full time student， 你必须是全时间注册的学生才行，否则的话你不能打工。跟我们现在好像不一样啊，所以因为这样他的压力就很大。同时当时呢，那个是在1948年、1949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国内的这个政局是十分的不稳定，有内战打得非常激烈，然后他家里面有母亲，有哥哥嫂嫂，有啊姐妹，他就非常的担心，因为他这个工作学习还有这个外面的情况，造成他心里非常的矛盾，很多焦虑苦恼，他不知道怎么样是好。在这个1948年除夕的一个晚上，他打工回到他的地方的时候，就心里特别的烦。但是那个学校周围有一间教堂，他正好是平时有些聚会，他自己讲，他去聚会的时候没有什么感动的。但那天晚上他去的时候呢，耶稣讲的这个牧师讲的主耶稣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讲耶稣是我们的恩友，只要我们依赖他，我们信靠他，他就会分担我们的烦恼和苦闷，他会指引我们，他会让我们得到平安喜乐。他这个信息很简单，但是那天晚上他就不知道为什么都有很大的安慰和启示。这个牧师讲完之后，他就唱了一个圣诗，就是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就是这个耶稣应有的这段诗啊。他是说这个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皆因未将各样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就他当时听到这个唱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说，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烦恼，把我这些忧虑带到主的跟前向他求呢，让他来解决，我为什么继续受这些无谓的痛苦。这个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后面呢他接着唱第二段，他说这个或遇试探或引诱或遇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和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他说唱到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感觉这不是耶稣在跟我说话吗？这是耶稣在安慰我，鼓励我，指引我，切莫灰心切莫丧胆，主会分担我们一切的苦恼和忧愁，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何等有力的保障。这时候他那个心里有这个出乎异常的平静，完全有一种这个如释重负的感觉啊。然后下面这个歌我们大家有的人会唱，你就记得他是讲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然是我避难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或离我友或弃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他说啊，当时他听到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被带到另外一个世界，所有的苦恼烦恼完全的烟消云散，心里是充满了无比的喜乐，真是有一种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的这种一刹那的这种震撼性的感觉。因为他这种震撼性的感觉，他以后在读这个扫罗这个信主的过程，看到这个从天上看见有这个光在四面照的这种光照的感觉，他的理解就很明白，因为他有同样的感受。他说神在新约中其实 有很多像这个耶稣恩友这样的应许，比如说这个主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来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其实这种应许对我们现在就是今天所有这个被苦恼烦恼劳苦压倒的人是何等大的安慰啊，何等大的鼓励，也是何等大的盼望。当时他有这段感觉之后，昂口有劲，他就决定接受基督为救主，然后马上就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是1949年初的时候，离现在是70年，因为他97岁，他那时候是27岁啊。嗯，弟兄姐妹，我其实就有这一节圣经啊，送给大家作为我今天的这个结束啊。嗯，这诗篇34章第8节是这样说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愿主的恩常在我们心中，愿神赐福大家，谢谢。